欢迎来到不良大叔，没有成为自己想要的大人。今天是不良大叔的番外篇，耶、
yeah! ！我就知道嘛，我在等，
我吓一跳。
好，那因为毕竟你知道为什么会有番外篇吗？因为太多人来问我说，为什么我最近变得又瘦又帅？然后那一个背后的那个功臣到底是谁？那毕竟我们也是一个高知识含量的节目嘛，所以我们就特别开了一个番外篇，我们来做一个。
不用特别谢谢我，没关系。
哎，特别为什么要谢谢你？
啊，你不是要谢谢人家吗？
哦，对对对对，就是啊、哦，对，就是我们希望更有知识性啦，所以我们就欢迎我身材跟我下半身演艺事业的救星。
下半身是什么意思？
要下半身啊？
我只看上半身。
我们那个好心肝的保肝扛把子年医师来到现场。耶、yeah. ！年医师跟大家说嗨啊！
嗨。
他说
我今天是来当颜值担当的，大家没有看到画面变漂亮
吗？有哦，很难得。哎，年医师，你自我介绍一下你是什么样的门诊啊？
大家好，这很制式的介绍，我是台大医院家庭医学科年小金年医师。大家好，
然后
好生硬哦，
家庭什么？
家庭医学科，
加医科啦，
加医科啊，
对。
可是我看的科不是这个科、啊，
你加两科，
因为你是看
我加两科，
不是，
好难听哦，
不是
加两科，
你要看的是加禽科啦，
加禽啊、哦，哦，禽兽的禽、啊，
加速，加速我，
哦，家禽对，你是加禽，
郊外，
郊外。
家禽那是保护动物，是不
是？每个你是我那时候以为你是，
你说。
保肝科还是什么科的呢？
是，我是保肝，我专门做消脂保肝。
消脂保肝，
对，
它是，所以加医科是可以看消脂保肝的。
对，哦，什么都看，但是我专门看。
你的专业是消脂保肝，
是就是脂肪肝啊，还有三高啊。其实今天会来是因为就是太多人都 cue 我了，然后 cue 到就是身旁的人一直跟我说。你那个，
你要不要听一下不良大叔一直在讲你这样子？
对，然后他说你要不要去看一下？因为有一天就是我收到太多的通告，然后就觉得很奇怪。那回去的时候就跟你们的铁粉，然后讲说奇怪，我觉得最近有点怪，怎么？
你的铁粉是你老公吗？
啊，对，因为他是你们的铁粉，对他现在运动也在听，对，然后就说，哎，你要不要去看一下？
所以你是被逼的就对了啦，你不想听不良大叔，你也在旁边听
到。啊、我第一集就听到现在喽、
哦，真的、
所以你们戴过什么帽子，还有 dress code 我都知道。
Okay.
我今天还故意问 Benson 说到底有没有，然后他说，我先问他说，你到底想聊什么？他说，聊你专长健康，然后我说哦，那我本来要穿粉红色过来的，然后怕这个画面这样太可怕。
哦，你说可是聊健康跟穿粉红色没有抵触、啊？
如果不聊健康，我们聊吃喝玩乐，那我们就可以跳痛。
哦，毕竟我们也是高知识含量，
对，我们高知识，我今天是来当知识担当的，
专业的形象，对对对对
对。常
看到我都是这样吧，就遮起来。
对，就是有口罩嘛，
口罩，
然后很专业的医师袍嘛，哦，白色的，然后。我第一次看他穿靴子这样，我有点不太习惯了。
一定不习惯。如果你这样看医生，你会不会觉得他很没有专业感？
不会。
真的吗？
我会超喜欢看医生。
那个收起来，对，
收起来。
Benson 那时候生日说送我一个生日礼物，
没错，
他帮我预约。
我正要讲生日蛋糕的事呢。
哦，可以讲，可以讲，可以讲。
你说我跟你的生日蛋糕吗？
你跟我不是同一天吗？
对，
对。
我跟你讲，
我们消脂保肝门诊很欢乐的，几乎每，因为大家都觉得那个门诊，
哦，很好衰哦。
你是说我吗？还他？不然你好好讲话。
我先讲一下，就是那时候 Benson 送我生日礼物，说他觉得我应该要去看一下消脂保肝的，然后他也听说我有很严重的脂肪肝，所以那时候他就帮我挂号挂号。
你这样讲话，那整个气氛降得好低，好像很快要怎么样？
好好好，
我这里是亲证区，亲证区。
然后那时候我就抱着忐忑的心情去见那个年医师，
是真的。
对，我是
真的吗？他第一次进来诊间。说还蛮紧张，跟 Benson 其实差不多。
紧张吗？他有紧张的样子。
我有点紧张，
比较严肃，真的像校长。哦、
因为他是想说，万一检查出来
对
不是很好，
啊、对对对对，
那真的没有几集可以录了。
对，然后那时候就想说，因为很久没有去医院了嘛，啊，就想说，哎、欸，就紧张了。然后看到年医师，你知道一进去他就开始。他就开始笑，你看他眼睛就眯眯，就开始笑哦，因为他有在
看，只能露眼睛、啊。
对对 对, 對，
然后我就跟他讲说：“你我看过。”
对
对
对对对，然后就那个就 读我的报告嘛，
是是，
对啊，然后就说我是非常严重的脂肪肝嘛，
没错，
对啊，嗯，我是超标非常多嘛，
对
对啊，
所以第一次他来门诊的时候，我们就用蛋糕先养了他，因为反正以后再再吃也没有。
好笑的是那一天我永远忘不了，因为我去看个门诊，竟然莫名其妙参加了一个生日 party， 因为他们的同事就是要送他生日蛋糕，然后要庆生，然后我莫名其妙被拉进去了。我看完在领药，然后就被他拉进去说。
要不要一起来啊？
对，就一起来啊，然后就开始祝你生日哦，你知道，然后他一起拍照。
孝子保安团队非常的欢乐，大部分都是志工来帮忙，就是外场的服务。像你这么帅的，颜值这么高，
对对对对对。
讲到那个，连麦克风都离开我了，就是
表示那个部分是谎话。
以前有个节目叫老实树，
对，树会跑掉，
对，自己跑掉的。
麦克风你要诚实一点。
对对对啊，所以那时候我就去看了，然后其实有网友说我真的有变瘦了，对啊，
他真的有变瘦啊，
我真的有变瘦，我是瘦十几公，十一，
有到十一吗？
还是九？
我他们两个今那个昨天还被我的那个小老板给盯住了，他说这两个人都还没有回来抽血哦
哦，这两个是我跟 Benson，
那这样明天怎么看他们呢？我说嗯，他们应该是逃多，我今天晚上来稽核一下。
没有，我这学期，我这学期，因为我觉得这个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人的状态其实跟那个忙碌程度还差很多。像我这学期就开四门课啊，然后就而且因为我开课。
照片很漂亮，
我开课都通常都开晚上的，因为我就觉得说，因为如果开白天，告诉你那个白天的时段跟哪个系的必修课冲到的话，那就等于那个系的学生就好像
没有机会来了。
所以我开我的这学期好几个课都是开晚上的，而且晚上都是六点半，就开白天是什么会啊，开到五点半六点，然后就开始又
拼到
六点半要开会，所以都就。
所以重点是
做这个
就没有
为什么不能来抽血？
他就是花了这么多时间在讲理由，他没有办法去抽血，
东西就会整个作息都乱掉。因为以前还可以很规律的，
他一直说他现在变胖，
比如168或者什么。所以我这学期我就觉得不 OK， 就是我那个在家里量的时候
没关系啦。
所以你是要下学期再去抽是？
不行，
我对那个内脏脂肪的那个。哦，那个
含金量太多，
数字要往上了，真的很糟糕。
粉肝越来越严重。
对对对对，嗯，所以脂肪肝其实现在台湾到底有，
其实应该是一个文明病吧，
蛮多的，其实大概六成的人有。
然后怎么样都会有轻微的脂肪肝呢？
怎么数？我们四个人随便数，算
你也有脂肪肝吗？
那个老实数走掉啊，就是我们四个人大概只有两个人就有。
两个人，
就二分之一
吧。我觉得我们四个是至少有三个会有，因为光
我
知道了，你们两个有嘛？
对啊，
那我也有啊，那就三个了，
至少三个，
只剩你，
那就只剩下我而已啊。我那个扛起
你要抽，你要抽100分吗？
哎，那我可以问一下，为什么现在的人都是会有脂肪肝呢？
因为吃的比较好。
以前没有吃这么好嘛，现在都吃很精致的，
高糖的食物啊，
精致淀粉，
对，快乐食物多就会这样。
水果
其实还好，但是很多我的病人会跟我说，他那个芒果出来的时候吃了一箱的芒果一天，
就是你右边那个
啊，对对对，
就是你右边那个，就你右边那个，
就是我
啊，就是你，对，
我真的是一袋芒果，
你一定要这样对号入座吗？
吃一箱，
你说客人不会就是我吧？
对，就是他，
就是过多的糖分还是会，但是至少那个天然的水果的糖分是还 OK
的。天然的，
天然，哦，天然。
连医师你也要吐槽就对了，
不管
他是谁。
我就说我今天是来捞客人的，不是，对，清政区等你来，
好，
千万不要随便来我的门诊。真的，因为我
一来就要认真。
对，因为第一个就是为什么我们要那么辛苦消脂保肝？因为他第一个你不会看到他立即死亡，又不是像肝癌一样，哇，这没有看到我们的教主许金川教授的时候，你可能就几个月就没了，对不对？
他
太中正区了，肝癌的嘛。但消脂保肝就是无形的杀手，你平常
慢性的，
你没有来检查，像 Benson 没有被他的好朋友那个蔡教授收过来的时候，他也不知道，所以。它不是一个就是马上你会有感的，对，所以
因为我渐渐就是都会有轻微的脂肪肝呢，
对
啊，但是呢医生都说，追踪就好了，
对，如果肝功能也正常，就是的确就是追踪。
因为你是轻微，我是重度，
不一样，你们两个程度不一样，
对啊，
所以坐在两级，哦，
对。
所以比如说脂肪肝，比如说从重度到会硬化这个过程，那每个人有快有慢，但是我说那个
如果发炎被启动的时候就快了，
哦，那快快是指多快？一年
年哦，
用年计算。
哦，
用年，对，啊，但是 美国现在就越来越多啊，因为他们本来就没有这个 B 型肝炎，嗯，C 型肝炎这种病毒的感染嘛，哦，所以他们现在为什么奇怪，那药都那么好了，为什么 B 肝 C 肝治疗之后为什么还那么多人有肝癌，他们发现说原来是跟肥胖跟脂肪肝有关系，哦，就慢慢的这样一直升上去，哦，对，
因为我觉得很多人对脂肪肝就是没有太多的警觉，因为警觉性，因为我第一次，嗯，去年医师那时候门诊，然后检查他说我重度脂肪肝，然后我就发现我有一次就是在那个学校的场合嘛，然后那次不知道是什么场合，就是反正我们一个 D school 的餐会来着，然后管校长也在，
每个人都
管中也在，嗯，然后啊我那天就表情没有很开心嘛，我就说脂肪肝重度好像很严重，
哦，你说看完以后，然后
对，然后
聚会，
那后来就餐会的时候，
那你怎么了？
啊，那他就说，啊，你怎么了？我说啊没有，就去那个好心肝那个年医师说我脂肪肝的重度啊，这样，然后他们每个人都说像管校说，我怎么我每个都，他就说
每个人都重度啊，
大家说他有什么好心情不好，大家都是脂肪肝，都是都，他说我就觉得好像大家都有一种感觉，都说大家都以为好像说大家都有脂肪肝，所以这也
没
什么了不起，但这个是能够轻忽的吗？
但是不太能轻忽，就像说这个，我为什么就是说要下定决心在门诊？就像 Benson， 他就下定决心，因为他被羞辱到了嘛。
我被羞辱，他说我的数字看起来就跟孕妇没有什么两样，我的脂肪的，
我们不能
什么，我赶紧把名字遮掉去，
以为是孕妇，
分不出来是个孕妇还是个。
是的，他在讲实话。
招式对苏养志就完全无效。
我跟你讲，来，年医师亲口跟他讲，我是什么曲线。
两个孕妇，双胞胎的那一种。
但每个人对于自己健康的羞耻心不太一样。对，就是真的，因为
就是有羞耻心跟毫无羞耻心的差别，
真的是这样啊。我以前没有这么就是做体型的管控，但是我今年真的被羞辱到了。
你被谁？
对，我减了大概快五公斤。
哦，羞你这么瘦还要减五公斤？
羞辱你那个人现在还活着吗？
还活着吗？
那个草已经那么高了，
草
真的羞辱小孩啦。
我就去，然后呢，还有我一个好朋友就是说，当着大家的面说，年医师，你自己做消脂保肝，难道为什么会腰这么粗，脸这么肥，手臂这么粗？我当场就是觉得非常的 shock。然后另外一个朋友刚刚讲，我帮你挂眼科，好心肝有眼科，还不错。
哦，那个人反应很快。
然后我就说，好，我有羞耻心，我居然被病人稽核。
对，那是病人哦。
真的啊，是我病人啊。
是病人，病人敢这样讲？
对，
我讲都是什么同学、
好朋友吧。
他后来所有科都没挂不到。
我们那个病人朋友化。朋友亲人化是好心肝最高指导原则，所以他当然是我朋友。然后呢，我整个团队就说他下一次来，
给他好看，
我们就好好照顾他。
就先当起来，
没有羞辱回去，
没有，我们就用爱关怀他。
抽血一直找不到血管，
没有，对，我们用爱跟关怀。
没想到医生会被病人这样子。
对呀，可是我觉得这样还好哎，不像如果是皮肤科医师更惨了，就脸上一颗痘痘都不行哦。
对，当医生其实蛮辛苦的哎。
还好，我觉得有兴趣是最重要的。
那你怎么会对消脂保肝有兴趣？
啊，想听实话吗？
想听，
对，大家都想听，对不对？
其他科都被选走了，
答对了，怎么了？就是
真的假的啦？
跟你说真的，因为我做粉干已经做了20年啦、啊。那20年前的时候，
等一下你要讲一下粉干是什么？
荤瓜脂肪肝啊。
荤瓜就是脂肪肝、哦，
对，就是脂肪肝、嗯。当年呢，因为呢国病就是肝病嘛，嗯、然后 B C 肝非常猖獗，所以肝胆肠胃科每一个的医师光看 B 肝跟 C 肝就已经看不完了，几乎就是五个人里面就有一个 B 肝，有一个人 C 肝、嗯，他们哪有那么大的精力去看这种就是不会马上致命的？对，也不用，没有，现在也没有什么神药，然后也不像肝癌那样致命，所以我们家的重症区大老板许吉川教授为什么会创立这个肝病防治学术基金会，就是因为当年太多重症的人就是 到最后一线来跪着求他，那个不叫一号难求，是真的就是那么多病人，那谁会去看这个脂肪肝？嗯，没有嘛。那我们这种就是也不会开刀，对，财气又不够的，我们就是好好的做脂肪肝。没想到做20年之后呢，B C 肝慢慢被
变主流了。
被消灭了之后，
被消灭了，脂肪肝就起来了。
对，
就是他蹲久了，然后这已经是被他算计的。
陈总上次讲的，跟那个魏德正导演讲，我说人多的路都不要走啊。我一向的哲学都不喜欢走人多的路啊。
哎，可是他那时候 B 肝 C 就是人多呢。
做 PARK
没有，他那时候做脂肪肝，
我们做 PARK 人很多。
脂肪肝，因为我们的很多的药物给付是肝胆肠胃科 B 肝 C 肝，他们才能够开那个药。
脂肪肝没有，对不对？
那脂肪肝目前为止都没有药，所以就是靠一张嘴跟魅力，好吗？我本身就是一帖药，这样可以吗？
真的
这样可以吗？
真的，我跟你讲，
这样这一集的那个知识量够了吗？
我上次就说年医师讲一句话。他就说，在我这边出去的没有失败过的。哦、他这样跟我讲、
啊，
但你想当那第一个？
大家请帮我顾好。
有第一次，我们要人家
失败的情况之下，
凡事都没有第一次。
人生总是有第一次，
他会激起，
但不能够败在你的手上。
这就是你的破口，
他会激起人的荣誉感、啊、所以我走出去，我就真的一直记住这一句话。
但问题你没有荣誉感呢、啊？
就被他激起了，对不对？可以吗？我本来没有，但是经过他这样子，我就有了。
本来没有吗？
对，
他
真的没有羞耻心吗？
有啦，还是
有
嘛，
对
嘛，
只是多跟少，但是
多跟少，还不是
骂我一次。
那个麦克风突然觉得很远离
啊。对啊，所以因为各位，你不要以为说看小脂肪就是医师看一看报告，没有我那时候还跑去什么营养师嘛，对不对？
啊，对。
然后营养师就像教一个小朋友一样，我跟你说那个饭量一天要怎样怎样怎样。
营养师讲话会这样这么恶心哦？
哦，他还蛮温柔的。
我跟你讲，
我们团队都很温柔，对，他还制止我讲话最大声。
对，营养师是3岁吗？
再加1岁，4岁。
对，有一点年纪，但是他就是很温柔在教导你啊。你会知道说，因为营养师可能每天讲的都一样，可是他还是很温柔。
没有，他有客制化，我有跟他说。
对啊，他怎么可能会教
对我比较温柔，是不是？
对，然后呢？后来我才发现他很难受的其中原因，是因为他老婆太会做甜点了。对，那怎么可能老婆做自己不捧场？
没有，因为我老婆，我碰我老婆，然后我就 take 年医师说，年医师你就知道我每天的生活是什么了。
我觉得他真的蛮厉害的，
看不起这种拿老婆当当宠的男人。
你看，医师都相信病人的话，都相信了。
失败就是失败，
平常在外面都混到几点才回家的？对，
他回去他老婆都是最差的男人，
蛋糕、
几包蛋糕，我觉得。年医师，你们发现我们都要讲到老婆，他们整个都来劲了，你知道吗？
我也觉得
吃蛋糕，对，有没有
一次？然后还有赛说去日本玩，然后对，你看吃那么好。
不是啊，尼泊尔，我说我去尼泊尔，然后吃很多啦。啊，那一天去看他，我就说最近稍微停滞了一下下，这样再给我追分的。
他有给我合理的借口，对，我们接受，对，我们不能叫人家都不吃，这样没有欢乐，这样会没朋友，所以要吃快乐的食物是人类。正常的本能，
对，我觉得最棒的是他不会逼我说不能，
我不会，
就是要很刻苦，有没有那种有的那种减肥是要
那很难持久，
那很难持久啊。他就是
很，所以我跟他讲说你会跟我当一辈子的朋友，对，因为要过来消夜障。
反正他那一辈子也不是很长，他
终身。怎么又来了？
对对对。
那么所以我觉得一般人可能，比如说像那个减重的门诊，大家没有去过嘛，所以说像。通常减重门诊在就是像好心肝或者说在做的事情的时候，可不可以让大家比较知道说，
对，
减重门诊通常医生会教做什么？
科普一下。
其实我的门诊不是所谓的减重，
不算减重，
对，就是它消脂保肝的原因是因为它有脂肪，就是我们任何跟脂肪相关的疾病，譬如说脂肪肝啊，血糖高啊，血压高啊，血脂肪高啊，这些其实才是
我就是血脂肪高，对对对，
感觉都是快乐的食物，对，没有错，就是总有一天等到你的，
还有胆固醇啊，对不对？
对，就胆固醇，所以我的病人其实比较多都是慢性病，譬如说有80几岁。对的，乐龄长者，他们来是因为被送过来，因为他要开刀，所以呢，医师骨科医师希望他能够减重。那 还有就是心血管他已经放支架了，那心脏科医师认为他要赶快控制体重，所以都是在比较健康的角度去，很少就是说真的、
不是为了美观呢、对吧，不是为了一些
当然美观就是变成副作用咯，
副作用
就是像你就变更帅，这也是一种副作用，
你是医师就是很会讲话，
对，会讲话，
会讲
荣誉感，各位他越讲我帅我回去等一下就不吃了，
大家帮我稽核他一下
对，最近好像有点迟滞，不过你意思说我现在一个月只要减两公斤就好了，
是速度不能太快，有时候太快的时候会伤到肝，
会伤到肝，
会伤到肝，
我也很怕你变直骗人，我也认不出来
我想应该不会有这一些，
我应该很难想象。
厚纸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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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厚纸板还是很扁啊。
这个，
那跟我儿子一样，
比较少。对，你跟那个 Benson 看齐就可以了。对，
太难了。
真的、
你说 Burr 跟 Benson 哦，
你啦，
你我说你跟 Benson 看，他的意志力超强啊，
真的、
对啊，他
到这期就是
他改善那个脂肪肝的那段时间，你看他就是
哦，有那一阵子
付出，
没有那一阵子，我说真的，我那时候大家都明显感觉到你整个就故意清瘦了下来，
小三楼吧，
对啊。但现在好像真的，然后现在真的有稍微胖回来了。
自从拍了
这一期不行，
拍了名车广告之后就放肆了，是吧？
没有，这一期不行，这一期
就
我觉得饮食一旦
就那张照片一拍完，你就说啊，可以了，可以了。
可是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动机。譬如说，我现在开始有消脂保肝的动机。譬如是大部分的病人会跟我说，因为他三个月之后就要穿下这一件礼服，因为他要当丈母娘，
要设目标，对不对？
对对对，
那就是改那个
礼服娘有。也会为了
会，
他不想
为
他
不
想
是为
丈母娘，是丈母娘吗？
现在小孩要邀请爸妈参加婚礼，
你嫁女儿娶儿子，你当然要美美的啊！
他人家在看新娘看新郎的啊，
不要这样
子，多少在看丈母娘的啦，
还蛮多的，
就亲家公啊。
怪不得嘛，这个你是这个，
不然你刚刚问那个问题，人家怎么回答？
没有人在看丈母娘，
特别去注意亲丈母娘，
还是亲家公会特别注意丈母娘？
人家没看，他也想要美美的啊，为什么一定要人家看？
好了，亲家母
要的嘛，
亲家母这个跟这个健康没有关系，
我一直在纠结那个亲家公。
我听这么远，我以为是清洁工。我想说，
所以应该是说要设立目标了，
是要设立目标，
对吧？然后，而且我说真的，当一开始减的时候有成就感，你就一直追，
对
对吧？
对，
我那时候我记得第一个月就感觉因为身旁只要有人说，你好像真的有瘦，
后来你真的有瘦啊？
对，然后整个那个力量就来了，
对，没错。
那个一开始那是我跟 Benson 是刻意为了要。鼓励
不是说你嘛？哦，奇怪，很烦。
但是减还是要减对，因为有的人就是
减的健康啊，对不对？
对他减到肌肉就没用了、所以就是在那过程当中，为什么营养师会来协助？就是因为我们要吃一些比较高蛋白的新鲜食物，这个很重要。
对对
对,
对，
尤其在运动完，
所以我们上次才业配了豆浆嘛，敢托年医师的福。
啊，真的吗？
我就说，因为年医师就告诉我要多补充蛋白质，
对
对对对，
它豆浆无糖豆浆就是一个补充蛋白质最好的来源，
而且它很容易取得啊，我们到便利超商就可以拿
到。他就是说我只要运动流汗，就是去喝无糖豆浆了。看姿势，
对，因为长肌肉没那么快，长肌肉要一个月，可是肌肉要消失很快，打个石膏那个两个礼拜左右就没了。
真的、
我听过一个说法，但我不知道这是合理。他说有一个说法说，睡觉前喝豆浆
会，
然后他说会消耗比较多的这个
能量哦，还是什么？
但是他说他一种讲法，他说，但我不知道这讲法是合理。他说因为他睡觉之后说很多的细胞
吗？
他说什么很多细胞的再生啊或什么重建都是在晚上睡觉的时候。他说他很需要蛋白质。他说如果你
我觉得
蛋白质比较多的时候，那个时候它作用比较旺盛，然后好像说什么会消啊，所以就以前有一段时间很流行，有人就是会睡觉前喝豆浆，那我就觉得这是
通常是运动完三十分钟内，
运动完三十分钟
对喝无糖的豆浆，因为它里面蛋白质多，
然后你运动完刚好可以很好吸收。
有限定是哪一种运动吗？
哪一种运动都可以。
你想要讲
的是哪一种运动？
你想要讲什么？
对，你想、
那个
譬如什么运动？
深蹲啊，
深蹲当然可以啊，当然可以。就是对每个人的程度的
运动
不一样。
什么运动？
你是你先讲的。
然后他讲的是跳绳吗？
我不知道。
哦、对，如果体重真的刚开始太重的时候，我不建议跳绳，因为很容易就是你还没跳几下的时候膝盖就受伤，所以那个弹跳性的运动不能够在一开始减重的时候就肌力还没有训练好的时候去做。
现在会去做那个重训的、对，做重训，
重训是增肌啦，对啦，增肌啦，
对。
对，你可以重训完的时候三十分钟内学他
喝豆浆，
喝无糖的豆浆，对，比较容易就是。
我就跑去大吃大喝、
对。
啊，所以我要从问您医师说，
是
那时候一般人，比如说好，大概这么久是在一般人在年纪在什么时候的时候，几岁开始他开始要注意的，或者说，
对，
因为比如说举例，一般来有人就觉得他自己可能外形看起来好像也还好，
对，
没有太胖，或者说他自己觉得说他。年纪也还没有到很大或者怎么样、所以他可能也都不会对这种事情很重在乎。但那从医生的角度会建议大家说，差不多几岁，或者说他 身体上有什么哪些
有什么状况、
什么迹象的时候，他就开始
要去看
这些事情，开始要注意了。
这很多人都问我，答案就是看命。
命，说去算命
啊？不是看自己的命啊，家族里面有很多，比如说有糖尿病啊，有高血压啊，
我想说要去找唐老师，
或者是那个就是大肠癌啊、乳癌这种，就是很明显的家族史，或者是肺癌。对，那我们要自己做健康管理的时间就要提前，因为我们也有好朋友的女儿三十岁就得大肠癌，那个如果没有及早发现的话，你根本不知道。那谁会想说我三十岁的时候
就有大肠癌了？
要去做健康检查这件事情，如果不是爸爸妈妈 push 我们去做，我想很应该会很少人，
很少人
在三十岁的时候，可是他就做了这件事情，救了自己女儿的命。对，那大部分我们建议大概可能就是四十岁以上固定一定大概就是一两年要做一次小保养，就像车子一样嘛，我们要做小保养。那随着年纪大，就是车子越开越久的时候，我们当然就是定期要做一些大保养。
就以后就每半年的啦，对，就是
每半年。
半年的话就看状况，
保养就是体检嘛，对不对？
体检，
那体检在哪些项目是大家建议大家一定要做的？
现在因为第一名的国病已经是肺癌，所以低辐射电脑断层，对，这个是就是筛检小型的肺癌是很好的工具。
每年都要做还是多久做？
看家族，看有没有病史，
看病史，
对，像我们这种大
老烟枪应该要先做，对不对？
理论上是高危险群啊，但是因为现在的肺癌很多都不是抽烟，
都不是抽烟，
对，是这个，所以就大。
是在安慰自己的
所以更要做了因为那个肥胖相关的癌症是非常高度相关的。
你讲肥胖相关的时候不要转我这边
但是肺我看前面
他不好意思看但是肺癌应该跟肥胖没关系吧
几乎现在肥胖相关的癌症都有对那酒精也有
Okay,
对
okay.
酒精也有那所以呢这个习惯性我们就是定期的这个健康检查大概会建议四十岁以上应该都为自己的健康负一点责任对、
好心肝有这种健检嘛对不对
有、
对就是服务大家因为我们不希望每个人都是最后就是黄疸了有腹水了然后很可怕的面向的时候再来找
有腹水是什么
因为它肝硬化或者是肝癌的末期对然后就你会看到就是非常惨烈的状况的时候然后脚肿了那再来找医生我觉得这是很可怕所以我们希望预防对预防胜于治疗嘛那大家能够早期发现才能够早期治疗所以健康检查这件事情其实对每个人都很重要那为什么要看命就是我什么时候要开始做如果明显家族史是有大肠癌啊乳癌那我当然可能二十几岁就要开始做一些乳房超音波啦或是什么检查的
所以大家常在讲的家族史是指比如说是只要有亲戚有就有还是说要有几等亲之内我们才会觉得说这是很严重
血缘相关最直接直属的
就爸爸妈妈
爸爸妈妈阿公阿嬷
阿公阿嬷
对
外公外婆
那这个对因为有血缘的嘛
血缘关
弟弟妹妹哥哥姐就不算了嘛
也算啊
算算
都有血缘
但你不是说要直系的
二等亲啊二等亲之
类的如果是直系的时候就更明显譬如说爸爸妈妈都有糖尿病那爸爸妈妈都有气喘那小孩子得到的机会就是加成
那三等亲的就没有比如叔叔伯伯就还好
在大肠癌的病史上其实都要的
都要
对那譬如说什么阿姨啦
姑姑有这种乳癌的，哎，这个也是，就提早做一下这个乳房超音波。
反正有就有就多注意啦，
对，要多注意。
那有
分一下自己长辈
吗？有分那个男女方吗？比如说爸爸那边、妈妈那边哪些病跟爸爸那边比较关系？哪些病跟妈妈那边
也没有？
反正只要爸妈那边有都要注意，
对，都要注意，都要注意。
有家族病史的话，那一些相关的
检查
就要每年做吗？提早做，
提早做，那看有没有问题，然后再决定说多久追踪一次。对，那当然就是如果相安无事的话，那可能年轻人可能两三年做一次还可以嘛。那但是如果说哎本身就已经有这个肝肿瘤或者是有 B C 肝，那这更需要把那个检查时间密集。譬如我 B C 肝，我们就是半年要做一次腹部超音波啊。所以可能大家在这几年都有听到那个肝病基金会做这个全民今年超了没？就是不是超论文的超，对，腹部超音波的超，
腹部超音波，
对，你才能够看得到，就是那个肝脏里面有没有长一些肿瘤啊，就是抽血看不到的这一些，因为还是有一些小型的这些肝癌是你抽血是看不到
的，
三分之一的小型肝癌是看不到，所以你还是要靠这个超音波。所以一年做一次腹部超音波其实是很重要的。
哦，一年要做一次。
对，所以这样看起来应该是 Bird 还没有做，他们两个都做了。
我去年有做。
哦，那有怪啊？去年什么时候？
因为我们是
今年不是年底了吗？
对，
就快一年了，
对，
快一年，
马上被稽核到。
因为我们公司是应该是每一年都会要我们去做，对，然后我们就是都去好心肝。
我那时候在照腹部超音波，我好紧张哦。
为什么？
因为医师就是说，因为你有重度脂肪肝，然后他就是很怕说我，因为脂肪肝，他问我多久了，其实我每次。
都有脂肪肝，我还记得这个话。
对，我说我十几年没事去健检，
他以为这是正常的。
你很紧张是因为你怕，
我很怕他说，你的肝已经纤维化还是什么？
哦，我以为是怕你的脂肪太厚，他会照不到。
啊，是没有错，我有个病人就这样。
你看，
真的，
你说很像那个一个云这样子包住看不到这样啊？
这是真实的故事，因为我有一个病人，真的，我照了很久，我跟他讲说，
我看不到你的肝，
对，
我尽我所能了，但是你的那个脂肪层实在太厚了，那超音波的穿透力是有限的，这念电机的教不是念电机，教电机的教授一定知道，就是他穿透力是有限的，我就说你这样就是让我雾里看花，你的肝脏是看不清楚的，
那怎么办？
然后。他打击很大，他说医生跟我讲说我的
脸看
不
清楚，他也是很有羞耻心的，对，因为然后过了一两年之后他又过来，我又做了一次超音波，我就说
看到了，
没有，
拨云见日了。
他第一次没有，他第一句先问我，医师你还记得我吗？我是在想很久，想说在黑暗的房间做超音波要
谁记得你，
就是要站起来跟躺着其实有一点落差。
对，你要跟他说不好意思，我只认得腹部，
我只认得肝。
哎，是真的，我可以叫出每个人被我看过超音波说，你有一个血管瘤，你有一个水泡这样。但是就是我就说真的很抱歉，他说对，我就是让你看不出来。我说那这是，他说因为我减了20公斤。对，那一次超音波他就是没有脂肪肝了。
哇塞，从看不到到没有脂肪肝了。
他花了一年多，
他会不会他本来就没有脂肪肝只是看不到而已？
不可能，
不可能，
对，
你是他是专业的。
我的眼睛有申请专利。
那时候他就照我啦，然后他就说哦，恭喜你，你的肝还是粉嫩的哦。他说我是粉嫩粉肝，
还没硬掉，
还没硬掉，因为怕说他刚刚您一直讲嘛，发炎后会肝硬化，什么纤维化嘛，对不对？
对，
那就容易会在那个很好的环境里面长出我们不要的肝癌哦。因为现在就发现说，哎，这个脂肪肝不得了，它不是自己的事情，它还会诱惑别人来住，
诱惑谁？
诱惑大肠癌的细胞。
哦，是哦，
所以呢，那个大肠癌
诱发大肠癌的细胞，
诱惑
诱惑
才看，就是本来有大肠癌的病人呢，后来就研究发现说，哎，这些大肠癌的细胞
很爱去住肝那边，这样子
很喜欢去住粉肝区，
所以就是会比较容易转移，
对，它会转移，所以大肠癌转移会到肝脏来，因为
特别小心，
它是一个很好的那个 media， 就是培养
有大肠。
对，
就是大肠癌初期，
他会引诱他来，对，所以他
粉肝，你说有脂肪的粉
脂肪肝，
脂肪肝会引诱大肠癌过来，
对，那癌细胞很喜欢往他靠近的，
哦，是哦，
对，一靠近就是叫做扩散转移，对，
一扩散就麻烦了嘛，对不对？
对，
欸，所以，欸，真的还蛮多学问的，欸，不然你有没有什么要问的？
没有了。
你为什么突然 Q 他？
你为什么要突然 Q 我？
因为我
还想说，
我们都有充分的被医师给。
哦，他们两个都来列管，他意思是说你还没有来列管，
哦，因为包括营养师，其实就像上次我们其实那个节目有讲嘛，淀粉不是不能不完全不吃嘛，
对，受不了，
受不了，
撑不了太久。
因为我好像是那个血脂啊，还是那个那叫什么？
胆固醇，
对对对，胆固醇，
胆固醇高，
一直很高，嗯，然后那个，
哎，我问一下，胆固醇高是怎么造成？也是吃太好吗？
哎，这也是哦，那病人每一次，我想说奇怪，你为什么这一次抽血的时候都没有作弊一下？他说什么作弊一下？我说你昨天晚上才PO你去吃很多大闸蟹，然后你就去抽血。我说那这样隔天不会很高，这也是很奇怪的。哦，然后就说哦，原来这个会影响。
对，因为我
你看妹子都笑了，
我已经吃了药，那个长期的药，嗯，已经吃了大概半年了嘛。
你说那个
降胆固醇的药，
然
后我上次去抽血，嗯，然后那个刘医师就说哇，这次怎么？表示那个之前那个药没有用，但之前那个效果很好。然后他就说，那可能要再帮你换另外一种。
没有，我都这时候都会先，
但我都不敢跟他讲。
对对对，
你都没吃。
前一天不是我前一天我们才去吃那个极品海鲜，
对，
然后隔天去抽血。
所以胆固醇很多从来海鲜来的啦。
有壳的海鲜啊，或者是蛋黄啊，或者是内脏啊。
内脏也不行哦。
这个都很高的。所以呢，
啊，你那么瘦，为什么会有胆固醇？
哎，有一些是体质啊。
对，因为他就说我那个数字那么高，应该是遗传，
遗传，
遗传，
遗传。
因为他说这降不起来，降不下来。然后他就问我说，嗯，我是请教那个医生是说，嗯，因为我上网爬文，他说吃那个药，如果你一吃就不能停，可是你也可以选择不要吃，然后靠其他方法把它降下来。对。嗯啊，那刘医师是建议，
方法是
不知道。那刘医师就比如运动或者什么，
不是吧？
刘医师说，
你
这么高的数字
再也不能出去吃，
这么高的数字最好还是要用药去把它降下来。这样，
很多人就问我说：“哎，欸，那我可以不要那个，就是吃胆固醇？”我说：“可以呀，啊，就是你不要故意去跟 Benson 跟地瓜去吃
羊肉
极品海，对对对，这种很高。”胆固醇的食物的时候是有办法控制的，但是其实真的有一些是家族遗传，譬如我们就发现说有一些家族遗传，他胆固醇是都向来瘦瘦的人都一直超过300以上，三百以上，
我就是这个状态，
对，他是家族的，所以以前没有这个好药的时候，
对，
你会发现有一些很古老以前的家族都是人家称为叫做短命家族，他们大概在40几岁的时候就会发现突然猝死，对，心肌梗塞，对，那或者是脑中风，在那个年代，那后来就发现说，哎，其实就是因为一直都没有办法控制心血管的疾病，所以它还是有一些关联性。虽然前一阵子有人说这胆固醇可以不要控制啊，还是什么的，
对对对对，
但是你看看心脏科的医师，大部分还是。尤其是放过支架的人，他更需要他把这个坏的胆固醇能尽量控制在70以下。这个很难，就是我们只有靠前一天晚上不吃这些快乐的食物就可以了事的这样。他还是需要就是药物的帮忙。
所以刚刚胆固醇会引起就是血管堵塞，然后猝死，跟胆固醇都没有关，就对。
心肌梗塞啊，中风啊，
哇塞！
因为我有去照那个血管，
这样这一集的知识量会不会太大了？
我有去照那个血管，
我觉得我很像那种三个中年男子在咨询医师，
照那个血管，你的管壁有多少堵塞？
对对对，
他因为那个你好是不是
林医师，就是林本人医师，就是请我说，因为我因为
你又 Q 我的好朋友了，
对，因为我开刀的关系嘛，就是大肠癌要追踪嘛，所以我那时候几乎每，就像那个林医师说的，我几乎每三那时候几乎每三个月或是
都会回诊啊，
对，
就全部检查，
是，
就是一大堆检查，弄得不成人形，然后那个。那个我就问林医师说啊，那个那我健检的话，我还要加什么项目啊？
对，
他就说你只要照那个后面颈部这个动脉还是什么的，就那个血管
颈动脉超音波，因为要看一下就是血管壁有没有增厚。那其实现在还有更高阶的健检，可能就是冠状动脉的电脑断层，它可能就可以直接帮你看出最重要的几条血管有多少比例是阻塞的。对，
然后我就去照了一下，这样
啊，没事吧？
都没事，但是有一条
他坐在这里应该没事。
我怕
没有，但有一条是。好像大概他是说堵塞率大概是20%或30%这样。
嗯，你说有20%、30%堵在那边，
可是如果是这样的话，胆固醇就真的要控制。
对对对，那对啊，因为我们这个年纪，其实很多朋友动不动就
这个年纪，
对，
这然后就这个
你画你那一圈就好，我跟年是，我跟年是比较年轻一点，对，
因为我们很多朋友。特别是脸书上，你有时候不小心就看到某个人
就猝死，
突然间猝死，
突然就不见了，
心肌梗塞。
对，然后他们都是运动咖，
对，
在我的脸书上面，这个人就是运动咖，
就是每天都在运动的人。
对，然后我上次看的是一个我们 EMBA 的学长吧，嗯，然后他也是。
是
他在台大的 EMBA 或是政大院都是那种运动咖，三铁什么的，然后就突然间走，我都很。那个对我都好震撼，就
是
说，
是啊，尤其年轻人，但是还有另外一种，就是年轻人比较常看到猝死的，就是一种叫做先天性的布嘎达
啊，
有一个
布嘎达，
布嘎达，
布嘎达怎么听起来好可爱？
布嘎达，对，听起来可爱，但是很可怕，就是常听到高中生跑操场跑一跑，突然就
爆掉。
趴下去猝死，然后演唱会就是突然现场太嗨，然后倒下去。那很多都是因为先天的这个就是心脏的这个异常，就一种先天性的一个心律不整。那这个必须要就是有做这个心电图，所以其实年轻人再怎么样，我们没有做健康检查，其实我觉得心电图是需要的，因为那个只要做一下心电图，让
可以看得出
心脏科专科医生就可以看得出来。
是做短时间还是要做到24小时？
不用不用，短时间就可以。
短时间可以哦。
对，所以这个是有必要的。
颠覆我们对这个健检的这个
对啊，
对，所以我这也是亲证据
哦，医疗一直在进步啦，
是是，
所以好啊，我觉得今天知识量真的还蛮不错的，你是
会不会太大了？
不会不会不会，我们毕竟也是高含量、高知识含量的节目。就一来就是要增高，
就是你还没有来的时候，
我
们含量是蛮低的。
我今天当颜值担当而已。
没有，当然除了颜值担当，我们接下来这个番外篇都会希望找不同的专业人士啦。然后，因为我们大叔知识量也，我们有自己的知识量，但我们也希望有一些新的知识的 input 啦。我也希望说，大家有这个。医疗的一些尝试，
一些尝试概念啊，大家可以其实找自己的熟悉的这个，就是原本看诊的家庭医师或熟悉的医师啊，定期的，就是
然后大家有那个 awareness 啦，不要觉得说啊脂肪肝，大家像我以前说真的，我就说啊大家都脂肪肝就怎样，对，然后我今天
他以为是正常，真的哦，
对，然后他因为您是看到就说哦你这个超标超还超蛮多的这样。哦，所以
可以拿来做医学的范本，
对，就是可以，
是可以的，
以后可以什
么东西，他的超音波，
以后我挂还有解剖，是不是？没有，免疫接触也干吗？
爱因斯坦的脑。这是素养素的肝，
对，你看看大多少
本肝代表这样。
然后
好啊，
对，然后他带学生的时候就说啊，如果这种的案子最好的例子，我们可以请一个活人来，
你说就是帮我找
对对对对。
好，今天很开心邀请年医师跟我们分享这么多很有用的知识，对啊，那之后谢谢年医师今天莅临，然后这也是我们番外篇的第一个专业人士，謝謝，对，
赚到了，
对，赚到，真的赚到，謝謝，这个又正又专业的，
哦，
对，
第一句话就对了，
对
对
对，
你不赶快补两句，
我觉得我们
不回来了，就不回来了，
比较保守一点，
没有，好，
真的保守很多，其实真的他是一个，
没有，我觉得
他讲一整天的课，
他是大叔里面的领头羊，因为很少就是。这么忙的教授，然后又在
我跟你讲，
我们大叔的年纪可以，
他把健康好。今天来，他有变比较乖，我不知道为什么。
真的吗？
他对医师可能有一种
比较尊敬。
对，上课三个小时，
他太累了。
对，
你很累，看起来肝不太好，你可以回诊了。
要回诊了。
好啊，那今天非常开心，谢谢年医师来，
谢谢，
然后我们下一次番外篇再见哦，拜拜，
拜拜。